大家好，我是扶摇，我们今天来说肉身不腐的神奇现象。深山藏骨寺，骨寺留圣迹。相信很多信仰神佛的朋友都去过寺庙拜一拜佛像，上过香，磕过头之类的。不过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一般庙里的佛像都是由木头、石头雕砌而成，然后在外面呢会涂上一些颜料，而有的寺院呢也有不少的金属造像，还有的地方居然是供奉着高僧大德在圆寂之后留下的肉身。这个肉身和人身体似乎不一样，不会腐烂。可能有些朋友会不相信，还把这些得道高僧的真身比作说是中国的木乃伊。但是大家知道，木乃伊呢是经过多重处理，并且还得在埃及那种干燥酷热的气候下才能形成，是干尸。从本质上来说，那已经是一种人工制品了，和人身体是不一样的。不过咱们今天说的真身并不是这样。高僧的真身呢，有一个最奇特的地方，就是他们真的是在没有任何人工处理的情况下待在那儿，可以千年不腐不坏。皮肤、肌骨、内脏，甚至是头发、指甲，几乎都是和人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说实话，真身的存在呢，其实是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从小我们就知道，人死后尸身会腐化，会消失，一般人死了之后都是很快就得处理了，而高僧们的真身就是给我们展现了一种人体的奇迹。其实啊，就在我们中华历史上就存在很多僧人肉身不腐的事例，让人觉得很幸运的是，这些真身可以一直保存到今天，不断地向世人展示佛法的神奇。那么保留到现在最早的高僧的肉身是什么时候的呢？要说到最早的一尊，那就应该是禅宗六祖慧能的真身了。目前这尊真身是供养在广东曲江的南华寺六祖殿里边。公元713年，慧能禅师圆寂了，到现在已经1300多年过去了，他依旧是保持着打坐的姿势，面容庄严祥和，仿佛是停留在一种长久的入定的状态里。这尊慧能真身还是佛教至宝呢，曾经是吸引了无数的僧侣还有善男信女们来这里顶礼膜拜。而这尊真身流传也是比较广的，而民间还有不少高僧真身不腐的真实案例。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难以接受，为什么人体可以超越自然规律，可以永久地保留下来呢？难不成这就是佛教传说的佛体吗？就是那种金刚不坏之身吗？慧能的真身究竟是藏着什么秘密呢？其实呢，关于这事儿啊，书中有记载，或许我们从书里边可以找到一些答案。佛家的一本经典《六祖坛经》里边就记载了慧能一生得法传法的事迹，其中《主父品》一篇讲述了他圆寂前后的情形，而这也成为后世研究慧能真身的宝贵资料。根据佛典的记载呢，713年的7月8号，慧能把众弟子叫到了身边，弟子们啊差不多都到了，慧能就和大家说自己圆寂的时间，并且还给弟子们讲了最后的一次法。书里记载，慧能的原话是：“汝众近前，吾至8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问，为汝破疑，当令迷尽，使汝安乐。”这话大家应该都听明白了，慧能告诉大家，8月份呢差不多就到时候了，距离现在还有1个月的时间。这之前大家要是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来找慧能，他可以给大家解答。到了8月3号这天，慧能吃了一些东西之后呢，他再次把弟子们召集过来和大家说：“汝等着位坐，吾今共汝等别。”说完这番话，慧能还嘱咐弟子们莫做世情悲泣，就是说他让弟子们啊不要像凡人一样，像失去亲人那样的悲伤哭泣。到了晚上3更天了，慧能说了一句：“吾行矣。”然后就这样也没什么动静，慧能就圆寂了。 这一年慧能76岁。就这样，慧能是留下了一副安然的姿态。弟子们呢，是用佛教的一种安葬方法，把师父的肉身放进了塔龛。记载说，当时啊，这禅房屋里是充满了异香，屋外呢是出现了一道白虹，这白虹很长，一直到了地上。只见这外边的树啊、草啊，一下子都变成了白色，外边的禽兽呢也都在哀嚎，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天地万物都在为慧能的离去而悲痛万分。不过，慧能的离去不是这样就结束了。到了11月份，弟子们焚香祷告，大家得到了禅师的指引，他们啊要把安放真身的神龛送往曹溪这个地方，这些都是有讲究的。到了第二年7月25号，弟子们呢就打开了神龛，慧能的身体是依然完好，于是呢方便禅师就用一种香泥涂抹在慧能的真身上边。慧能在圆寂之前和大家提起过，在自己作化之后啊，肉身在以后会遭遇劫难，就连首级也不保。所以呢，弟子们啊就特意用铁叶呀，还有漆布这些，把慧能的脖子给保护好，这才把真身重新葬回到塔里。就在这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只见这个神龛啊，是突然出现了万丈白光，这光的能量很强，一直冲到了云霄，而且是足足展现了3天的时间，光才慢慢的散去。从文字记载中可以得知，慧能圆寂之前神智是很清醒的，可以正常的饮食和言语，并没有普通人在弥留之际那种虚弱啊衰亡的迹象。而且慧能居住在广东，那里的气候是炎热潮湿的，物质啊都是非常容易变质和腐烂，那边的人呢也都比较爱吃新鲜的食物。但是慧能的真身却是在没有任何防腐措施的条件下保持完好，这也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方，而这也正是神奇之处。那么对于这种不腐的真身，在古书上还有什么别的技术吗？有，北宋彭城的墨客徽西中就有记载说，有一个叫吴梦的和尚，之前呢、也是作画了，之后呢，这和尚的真身是一点没变。更神奇的是，他的头发每个月还要长出来一两寸呢，还需要别人帮他定期的剃发呢，身子保存完整，面色红润，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得道高僧。明朝也有，张岱的《陶庵梦忆》中也有记载，明太祖朱元璋见识到了南北朝的智公和尚这个真身不坏的神奇景象，而且这真身的指甲长得特别长，都已经绕身体好几圈了。在我们现今的世界，俄罗斯的《真理报》也有报道过类似的事儿，这是关于藏传佛教的首领第12世韩波喇嘛的传奇。1927年，90多岁的韩波圆寂了，他在生前嘱咐弟子们，在30年之后要开棺取出他的遗体。于是呢，先后在1955年和1973年，弟子们都打开了韩波的石棺，发现他肉身不坏，依然是保持着打坐的姿势。可惜那个时候俄罗斯正在被苏共统治着，宗教信仰都是遭到很严厉的镇压的，人们虽然知道了这种神奇的事，也不敢声张，因为怕伤害到韩波的真身，所以一直等到2002年，韩波的秘密才终于公布于世。这消息一出啊，是让人难以接受啊，人们赶紧把他这个真身挖出来看，结果大家发现这真身看上去就像是人刚过世一样。这个消息呢是立刻震惊了世界，科学家、病理学家是纷纷展开对韩波肉身的研究了。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的教授伊尔绍娃就介绍说，当他们打开喇嘛长眠的这个石棺的时候啊，他们闻到了一种芳香的味道。他们还发现韩波的关节很容易弯曲，肌肉组织也像活着的人一样富有弹性。病理学家尤里·坦伯列夫对韩波的肉身也进行了检查和研究，他们发现从头到脚没有任何切口、缝合还有注射等这些人工处理的痕迹。这具真身除了体温是低于20度之外，身体啊是丝毫没有出现僵硬、尸斑、腐烂、尸臭等一般尸体的特征。 俄罗斯的联邦法医学中心的专家维克多·兹维亚金在经历过佛院的同意之后，取走了少量的韩波的头发、皮肤和指甲的样本，拿回去研究了。结果大家猜怎么着？研究发现韩波肉身的蛋白组织居然还有活动的特征呢。原来韩波的皮肤、头发、指甲还有其他的组织都和活着的人没有差别。而就在2017年，中国河北还曾经对邯郸定慧寺里边供奉的一尊高僧的金身塑像做了一次 X 光检测，结果也是相当惊人。这位高僧是辽宋时期的慈贤法师，距离今天已经1000多年了。然而检测人员却发现塑像里边这个肋骨啊、脊椎啊、泪啊、牙齿啊、眼眶骨啊等这些人体组织都是清晰可见的，包括每一个关节都是清清楚楚。他们甚至还能看到大脑组织就和正常人一样，没有专家可以对此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毕竟外在的皮肤是可以用各种防腐措施来加以保存，但是内在的各种器官却是很难做到千年不腐。这也就是说，古今中外的高僧肉身都是具备完好无损、犹如生食的一个神奇特点。不过呢，咱们今天要是走进南华寺去瞻仰慧能的真身，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因为如今慧能的皮肤已经变成了浓郁的紫褐色，甚至坊间还有传闻说慧能的真身曾经被挖出了一个洞，可以看到内部还有一根铁枝作为支撑，里边呢是塞满了泥巴和稻草，真身的表面是经过了多次上漆形成的一个硬壳。难道说慧能真身真的只是一个空壳吗？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回溯历史，我们才会发现慧能真身上边那些类似人工的痕迹其实并不是作假，那些痕迹呢是慧能的真身在多次遭到破坏之后，后人不得已做出的各种补救方式。慧能自打圆寂以来，他的真身是经历了一次断手、两次断指、三次剖腹等等劫难，说实话能留到今天已经实属不易了。这期间最严重的当属三次剖腹。第一次是发生在南宋末年，文天祥有《南华山一诗》，末尾的附记中就提到慧能真身曾惨遭乱军抛心挖肝。他感慨地说，乃知有患难，佛不能免，况人乎。第二次是在清朝咸丰年间，慧能真身呢是再次遭到了兵劫和剖腹之灾。流窜的这些乱兵曾经是到庙里就打开过慧能的真身，那么慧能真身呢也是因此遭到了极大的损毁，这才有了后人的修复，所以说留下了很多人工痕迹。有学者就猜测说，在真身里边填入的那些稻草还有泥巴极有可能就是来自清代的修复。然而这千百年来慧能真身所承受的灾难，要是和中共篡政之后这个文革浩劫比一比的话，都算是小的了。慧能在千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是遭遇了灭顶之灾。说到这儿有个人咱们不得不提，那就是高僧佛缘。他是民国著名的禅师虚云的弟子，在很多的名寺里边都担任过住持。以前呢，日军侵华的时候，佛缘是奉了虚云之命，和几位同门是暗中将这个南华寺的慧能和憨山丹田和尚的真身暂时给迁到云门寺，给秘密的藏起来了。可是到了文革时候这些高僧的真身还是没能幸免于难。新编曹希通志记载说，那些造反派是野蛮地取出慧能等人的这三尊真身像折磨活人一样将他们游街批斗，甚至准备将他们这个真身给烧毁。造反派呢更是把慧能和丹田的真身那个胸和背给穿透了，弄了一个大洞，留下了一个碗口那么大的伤口。他们又掏出真身的脏腑、灵骨，然后丢弃在地上。佛缘和尚是从头到尾目睹了所有的惨状，万分的悲痛。但是呢，他不敢落泪只能是趁没人的时候、没人注意的时候，貌似将两位真身的灵骨给收集起来，埋藏在九龙泉的巨树之下。后来，他考虑到自己其实也是命运未卜。 就又请香港的圣依法师拍照记录，以待太平之时再将灵骨给取出来。1979年，福原被平反了，也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敢公布出来收藏灵骨的事儿。于是呢，他是让慧能和丹田的灵骨重现了天日。可惜的是，丹田的灵骨早已经腐化了，找不到了。因为深埋地下，连慧能的这个灵骨也是染上了霉斑，经过处理之后才能放回这个真身的内部。就是这样，千年真身在浩劫之后得以完具，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寺院里看到的样子。佛教有很多法门，在其中的一些法门当中，对于肉身不腐的修行人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们修成了全身舍利，而他们的肉身也被尊为肉身菩萨加以供奉。所以说肉身不腐其实是反映出修行者达到的高深境界，道行的深浅，而这个也是分层次的。而说到这儿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佛缘禅师偷偷收集慧能真身的灵骨时，他有一个意外的发现。他说，六祖骨色如金，奸臣亦如金，丹田灵骨色黑而青，岂有金铜之别乎？这就是说，从侧面印证了不同层次的修行人具备不同的内在，构成他们身体的物质也是有差别的。早期的时候呢，佛教的僧侣如果过世了，人们大多采用火化的方式，而修行人在焚烧之后会留下一种神奇的舍利子，这是一种有能量有光泽的坚硬的东西，一般人就没有。而从汉代以来，佛教是逐渐的传入到了中土，和中华风俗呢就结合在一起了，就连僧人圆寂后的处理方式也改良了，目前也是增加了土葬的方式。于是呢，人们这才逐渐地发现修行人肉身不腐的神奇现象。不过这有一个问题，这些已经成神得道的高僧为什么要给人展现这种神迹呢？韩波喇嘛在世时曾经说过，当到了人们都丧失信仰的时候，那时我会现身，使人们思考生存的意义。或许肉身不腐的现象正是社会道德下滑的时候显现佛法的力量，重新归正世人的观念和信仰吧。大家知道，除了舍利子和肉身不腐，佛道两家人在圆满的时候都会出现极为壮观殊胜的现象。比如说密宗就有红化，也就是高僧的肉身呢会化作一道彩虹而去。道家中有师姐，也就是道士呢会把一个物件变化成自己的尸身，而真正的自己则是修成了仙体。还有一种是白日飞升，也就是修行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就真的飞起来了，飞到天界去了。不过呢，这些方式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太过虚幻，人们也只能从文字记载中可以找见，或是靠人们口耳相传。可是这个肉身不腐却是实实在在的人间神迹，人们看得见摸得着，就算是不信神佛的人在来到修炼人的真身面前的时候，也是找不到任何语言来搪塞的，这是存在的事实。有多少人都是因为看到了真身而对修行人油然升起了敬畏之心，再顽固的人也多少会产生一些对于生命对于宇宙空间的思考吧。千百年来，慧能的真身遭遇了种种劫难，和早期相比，现在已经是面目皆非。但是这尊真身即使残缺了、损坏了，却依然是端坐于佛殿之上，印证着佛法，鼓舞着当今的修行人。慧能没有告诉弟子他为什么要留下这尊千年不朽的真身，慧能也明知道自己在将来遇到的磨难，但他依然选择保留真身。那么这是不是他的慈悲体现呢？或许说他就是用这样一种无声的方式在默默引导着世上的人，告诉我们人生如寄，只有追寻正法大道才是脱离苦海回归天国的生命归途吧。而这也是我们目前能想到的，而这背后的意义或许更深远呢。好了，千年不腐之身的谜咱们就解到这儿，未解之谜，我是扶摇，咱们下次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来到未解之谜频道。我们会在这个频道里分享很多的宇宙未解之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点赞、订阅和传播，还要点开小铃铛。我们下次见。